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会从十四节念到末了，还是像往常一样，弟兄们念一节，姐妹们念一节。找到了吗？哦，打在上边。OK， 弟兄们先开始念。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但要掩蔽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谨，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撸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又是一个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奉你的名聚在你自己的家中，我们愿意要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愿意在这里求主得着我们从心灵深处向你的敬拜和爱戴。主，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主接着你的话语，接着圣灵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好让我们与你之间能够有更亲密的交通，好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更加的清楚，好让我们对你的顺服也能够更加的彻底。主，愿意这些时间在我们的里边是有蒙福的原因，在你的面前是得你喜悦的。我们恭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今天我们会继续在提摩太后书后一半的那个话语的里边。在前一半我们说到，保罗提醒提摩太说，要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他有好几个方面要注意到的，就是像当兵的人不要被事物缠身，像在竞技场上比赛的人凡事要按照规矩，像一个农民他殷勤的工作耕耘，忍耐的等候收成的结果。 然后在这里他又开始说到，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他也有好几样东西需要我们小心的，就是他说要思念耶稣基督，要纪念，也要思想他的话语，并且还要照着去行，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在下一段里边经常提到一件事，不可为言语争辩，因为这没有益处，只能败坏那听见的人。他说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紧争，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来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让他们可以明白真道。那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当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精兵的时候，一面我们看见他教导我们要重视，要宝贝主的话语，也就是说圣经的话语是我们必须很尊重，而且是很认真的，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它存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有一个附带的情形会发生，就是当我们稍微有一点这样的热心，而且在那里追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喜欢产生与人的争论，我们就喜欢把我所认为很好很对的东西来常常来衡量跟尺度别人所讲所说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那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仆人不可以争竞，真理不是被争论争出来的。我读中学生的时候，我所在的环境是非常非常喜欢辩论的时代，而且那时候有一句话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所以到处看见每个地方开辩论会贴大字报。但是在神的话语中却告诉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千万要躲避这一种的辩论。他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正面的教导是什么呢？要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要忍，存心忍，忍耐，用温柔来劝诫那些抵挡的人，还不是单单跟你不同而已，甚至是那些抵挡的人，你都要温柔的去劝诫他。为什么？因为一个基督徒的存心只有一个，就是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基督徒的存心不是要让人明白一个道理准确跟不准确，这个做法对跟不对，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耶稣
服侍到人的生命中去，你能不能把人引到耶稣的脚前来？所以无论你在家里，无论你跟朋友，无论你对你自己的追求都好，我们都要认定一件事，主耶稣到底在这件事上有没有得着，有没有被我们尊为大。我们是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去呢，还是把人引到道理的是非当中来？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劝勉，就是如果你看见，你听见，你觉得一个人对你来说，你觉得可能他错了，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心，就是你为他祷告，然后因为你自己的经验告诉你，不是人用什么方法说服了你，不是的，是因为那一天圣灵在你里边光照了你，圣灵把主的爱来感动了你，你才会悔改向着主的。一个人一旦转向了主，跟主有一个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什么样的问题就消失了，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而且很美的一件事就是，你看见任何一个人，他一旦得着了主的救恩，跟主发生了这种生命的关系之后，在他的生命中就产生一种非常真实的变化，他心里有一种的满足，不是外边物质的满足而已，而是他内心有一种真实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在教会中，你常常会看见一些美好的事，就是当一个人被主遇见，被主得着的时候，他自己的整个的人生，你听见他的说话，你听见他的为人，都会断然的不一样。他会把所有的忧愁，他把所有的重担，都好像突然间就消失了一样，因为他在主里边寻到了平安。所以在座如果有一些还没信主的人，或者刚刚信主不久的人，我愿意提醒的就是，我们所要的、追求的、盼望的，就是常常的对主说，求你来在我心里管理我，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满足，也成为我今天生活的引导和力量。他说你要竭力的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照着主在我们里边所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边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基督的精兵，他一面他不跟人辩论，因为他的心只想把人引到耶稣这里来得救恩。另外呢，他也小心的要在神的面前靠着主的能力尽心竭力，而且是要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的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需要你我 用猪般的智慧去做。我们不是现在有人喜欢用一二三四四条方法，你就把人这样把一二三四做完叫他信耶稣。我想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清楚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智慧，但是有一个目的非常清楚的，就是你要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你不是要把人带到你自己的理念、你自己的思想当中去。我们互相的提醒说，传福音不是叫人来接受你的概念，传福音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去，让耶稣对他说话，让耶稣进入他心里。我们人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狭窄的，习惯了，所以一旦我得着某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啊，我们也常常会听见啊，因为某些人在属灵的特殊经验当中经历了神是这样带领他，然后他就会说，一个人要得救必须是经过这样一个步骤。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不够的地方，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够，我们把它限制了。啊，假设说某个人他在得救的时候，因着神的光照，他痛哭流泪懊悔自己，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说，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必须大哭三天，如果没有好好的哭三天，他就还没得救。也有些人说，哎，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圣灵充满了我，我开始说方言啊，他真的说方言了，但是他后来就得出一个结论说，你如果一个人要信主了，你就必须会说方言，你不会你就还没得救。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是一种我们自己的狭窄，对主的丰富的认识的不够。你个人的经验对你来说非常宝贝，但是你要记得，我也要记得，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经验，不是把我们的认知来加在别人身上。神是叫我们去传福音，福音是什么？只是耶稣。你是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啊，讲到很简单的一点，有些弟兄姐妹，我看见挺多的啊，很不错，他常常觉得说，那我跟福音朋友啊，我的好朋友啊，我的亲戚啊，我跟他传福音，但是我常常好像不知道怎么讲。然后呢，他有时候想出个办法，他说，好，我们那个某某某某一天，那个我们的这个小组里边有爱言呢，我就把他带来。那你不要轻易的说这是错，或者必须这样，都不是的。但是你要记得，他那个心只有一个目的，要把人带到耶稣那里来。他想，我跟你讲不清楚，那么我把你带到一些爱言的场合里边去，或者把他带到聚会的某些场合去，为的是什么？让他或多或少从别人，从那些信主的人的身上看见一些是在我身上看不见，在我身上听不见的。那真的有些人就这样被带到这种场合以后呢，他们信主了，他们信主了。那所以他说，你要用各种各样的智慧，但是你所有智慧是围绕一个题目，就是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躲避一种的危险。躲避一种什么样的危险呢？这也是我们常常在人间看见的事情。假若在某一个团体里边， 他们所有团体的人都有一定的，因为大家你影响我，我影响你，甚至可能那个教导的人也是这样教导，那么就会产生某一种他们特殊的做法啊。我讲一个简单的比方吧，我去过某些聚会哈，他们的聚会是男的女的必须分开坐的，你如果坐错一边，他们会把你移过去的。然后很自然的是什么呢？很自然的你会觉得说，哦，你如果在这种习惯里边生活惯了，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聚会就是男的跟女的必须分开坐。你如果去到一个地方男的女的没分开坐，你可能你心里很不舒服，很难过。那我们要小心是什么呢？我们是把人引到耶稣面前来，不是把人引到某一种的做法规矩的里边来。是耶稣才能赦免人的罪，是耶稣才能拯救人的灵魂，不是某些做法能够叫一个人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自己提醒，也要不断的互相提醒的地方。我记得丁弟兄还没离开世上之前，可能我们当中现在认识丁弟兄的人不是很多了，他曾经是跟我们常常在一起的一位年长的弟兄。他以前聚会的地方有一个习惯，就是姐妹们都要蒙头，如果不蒙头，他认为他们都不守真理。所以后来呢，有一位在他们中间的老姐妹被邀请去跟人家一起交通，结果呢，她去到那个聚会当中，走进去一看，很多姐妹没蒙头，她站起来就走。后来人家问她是为什么，她说他们都不守真理的，有什么好谈？弟兄姐妹，你看见这些的危险吗？有姐妹看见说她需要蒙头，你不能制止她说你不要蒙头，因为她是照着圣经有教导的来做。但如果有一些姐妹她们还没看见这个东西，她们也不认为这个就是在神面前最重要的事，那你要懂得说，耶稣的救恩比这个重要的多。你不能因为一些小的东西就失去了那个更大的目的。所以我们一个属主的人向人传福音，有一个很清楚的你自己跟我要小心的，就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告诉人说，所有失散的人，走向灭亡的人，你们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他能使你得蒙拯救，他能使你得到安息，他能给你活泼重生的新生命。我们不过是个声音，引人朝着耶稣那里去，去得着那些属灵的祝福，然后这个声音就完成他的责任，他没有任何的义务，也没有任何的必要，一直要把人拉住站在他旁边。他需要的是把人引向耶稣那里去。也有人说，我们这些属人属神的儿女在世界上像一个什么？我们像一个路牌。路牌很重要，特别是如果我们开车的话，看不见路牌经常走错路。路牌是什么？就是我们在那里指向一个方向说，往这里去你会找到耶稣，往这里去这是耶稣所同在的地方。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本身只有一个价值，能够让人看见你，透过你的生活言语，他们知道往哪里去， 可以找到耶稣，他们能够羡慕一件事，你所经历所得着的耶稣实在是我也想要的，我也要得着这样一个奇妙的宝贝。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就是要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给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良心建议个人，不谬讲神的真道，就是说不片面的，不割裂的，不带有私心的来运用圣经中的话语，是人被神的话语来使用，人不过是个器皿，是个工具，神的话语是把人听见神自己的心意。那这就跟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在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做错一件事，就是我喜欢某个事了，然后我去圣经中找一句话是合适我要这样做的解释。你真的要去找，你真找到。还有我也告诉你，有些弟兄姐妹说我要寻求主的旨意，但他心里边已经有个先入为主的意见，他认为说我如果要去那里，或者去进哪个工厂，或者进哪个学校，这个就是我心中所要的，但是他不敢说出来，他很谦卑的跟大家说我们一起来寻求，来祷告，看看主要我去哪里。但是你知道，如果十个人中九个反对他，他认为那九个都不是，有一个是同意他的，他说哎，这就对了。那你在读圣经也会碰到这样的难处的，你心里已经有一种倾向，你一直想抓住一个东西来适合你的倾向，你就很容易谬讲神的话语。东方闪电为什么敢说东方闪电呢？因为他以为主耶稣讲过，圣经中讲过一句话，主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从东方闪到西方过去这样，所以他觉得这句话就产生了他的一种教义出来了，幕后的这位尼基督就是从东方的闪电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人可以错误到这么可怕的地步。你别以为今天在讲同性恋合法化的人里边没有基督徒，多得不得了。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认为说基督就是爱。我看了一篇文章，我心里挺挣扎的。他写到的是在日本迫害基督徒的年代，德川幕府的时期，他们要把宣教士赶出日本，那些留在那里的呢，很多人被屠杀，包括日本的基督徒。然后当时有一种的风气，有一个主教说，我因为爱这些基督徒，我为着不让基督徒被别人屠杀，所以我要否认我的信仰。他后来还成了日本，改变了他的宗教，而相信了日本的那一种的民间宗教。他的口口声声说是什么？这就是基督的爱，他为着别人牺牲自己。那对我，我读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心里很纳闷，这就是人自己的东西已经想可以越过圣经明确的教导。难道神许可我们拜偶像吗？难道神许可我们对他不忠心而来表示我们是爱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爱不符合真理。 我们要小心的就是，当我们常常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思想来辩解的时候，你也可以找出许多的理由的。所以圣经要一再的警告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做按正义分解真理。为着要按正义分解真理，你我必须有一个很谦卑的心，必须承认说，我总会错，我愿意活在教会里边。为什么基督徒要活在教会里边？就有这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护，不然的话你会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错不了的人，你就完蛋了。撒旦就是以为他是错不了的人，但你活在教会中，你就会很自然的知道有主在掌权，主是元首，你算不得什么，你再有本事，你最多是身体中一个小小的肢体，你必须符合，你也必须融合在元首的身体底下，你才能够有真正的活泼的功能，才有真正的生命的继续的永留。人怕什么？人怕一热心起来，自己关起门来，我就只认识主，我就我自己认识主，别人都没有我这么热心，别人都没有我看见的这么多。那慢慢你会发现，你其实已经在堕落。常常你有很多自己以为很好的思想，但是你如果能够被主自己的话来衡量你，让你活在弟兄姐妹中间，让他们来平衡你，来提醒你，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蒙主的保守。刚才还提到的就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尽量的减少世俗的许多智慧的方法跟迷惑人的道理，也尽量的减少把世俗的东西作为人的追求或者炫耀的原因。我不是说主不会祝福我们在物质上、在世俗上的一些的需要，主一定供应，因为主说过这句话，你们要先求父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一切你们的需要主都知道，他都会眷顾的。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父亲，没有一个母亲是巴不得自己的孩子整天受苦， 整天贫穷，整天怎么样，不是。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与天父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远远的重要过你得着了多少从父母得来的恩典恩赐。用最简单的比方说，如果你有个小孩子，你给了他一个玩具，是他常常想要的，你满足了他，结果呢，他拿着玩具出去玩了，然后他对父母说，我有这个不要你了，那你会怎么感觉呢？你会觉得很伤心。不是你不愿把东西给他，而是你接着这个恩典赐给他的同时，你盼望他能理解的是父母对他的爱，父母对他的关怀。那些东西他可以拥有，但是那些东西的拥有不能代替父母在他心中的宝贝的位置。所以我简单的跟大家一起的共勉的就是，你为着你生活中 工作中、家庭中各种的需要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这是好的，天父也会照着他的美意成全在你身上。但是你千万要小心，不要把这些得着的东西当成你的目标。一旦我们把这些当成目标，我们很可能就会落入拜偶像的危险里边去。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物质非常的猖狂，但是我们同时要明白的是，其实这个时代也已经给我们许多许多的警告，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看见最近很多很多的天灾，很多很多比以往更严重的地震，我们看见很多战争的威胁，因为在一些疯狂的人的心态里边，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失去控制了。但是我们能够深信的就是，大水泛滥的时候，神坐着为王。哪怕这个世界再腐败、再恶劣的下去，但是我们必须记得，主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勇敢、仁爱、谨守的心。那今天我又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我们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留下圣经给我们，为的要提醒我们，特别是当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也就是你的使徒保罗他很快就要被斩首的时候，他说出了这些极其语重心长的话语，要叫那些还存留在世上为主做见证的人提醒他们，我们当如何在神的家中来行事为人，我们当如何在世界中被分别来做属你的见证，我们当如何在弟兄姐妹中间彼此相爱，互相的激励，来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虽然外边的风波会越来越凶猛，但是主，愿你给我们的平安也是越来越稳固。主，我们愿意，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竭力来遵守你话语的人。虽然我们知道单靠我们人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都需要的是你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因为有了你的恩典我们自己就一动不动。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蒙你自己的教导，做一个活在你面前忠心而且有见识的人。求主自己将你圣经中的话，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来研读、来细细思想的时候，圣灵就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提醒，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做活出一个让主喜欢也是在等候主回来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求。